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千林，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我的备忘录呢，大概已经有四年多了吧。那我们很多时候谈的都是商业场景，然后比如说不同的产业，它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它的盈利模式啊，等等等等的。今天呢，是一个让我觉得很亲切的主题跟内容，因为今天要聊的是跟我以前的老本行有关啊，是跟营销，尤其是跟广告啊，更是跟广告投放有关的。我们想来聊效果营销、效果投放，但是其实效果广告已经是行之有年的一种广告形式。今天我们重点不在什么是效果营销或效果广告，而是说它行之有年了，但是现在似乎有一个趋势是开始回来来去看创意跟这个素材在这个里面它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题材对我来讲是挺亲切的。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那肯定是在效果广告里头也经营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公司。那今天这个嘉宾呢，就是三里屯信息流的顾家军。Hello， 家军你好。
Hello， 感谢 Bessie 的邀请啊，我是广告投放垂直媒体三里屯信息流的现任的 CEO。我们其实你刚才也在讲嘛，目前就是效果广告现在已经成了当下市场营销的一个大家都在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投放，聊一聊效果广告，也感觉是一个蛮好的蛮轻松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我想先请家军跟我们的听友大概先科普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效果广告，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里面除非他是广告行业的这个老手啊，即使是在广告行业从业的人员，可能很多人也会越来越问自己，难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不都是效果广告吗？那为什么还有一个特别的单独的垂直的这种类别叫做效果广告？所以你先跟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到底什么叫做效果广告。
好的，没有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对效果广告都有很多很多的定义，就不同的理解，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本质和底层逻辑去来简单理解这个事儿，就是直接能够打开商品销路的广告咱都可以统称为效果广告。这里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点是啥呢，就是这个商品不仅仅局限于咱们日常生活中购买的那种大宗消费品，比如咱们熟悉的衣服啦、化妆品、包包之类的，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服务和信息也是商品，就比方说像 APP 的下载呀、游戏的下载和预约啊、汽车啊、楼盘的这种线索，你好像没有花钱，但这些其实也是商品，也是可以投放效果广告的。
所以效果其实就代表你希望看到这个广告的受众他要有那个你希望他做的那个动作，不管那个动作是下载 APP 或者是去买我的东西等等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的，而且它一定是刀下见菜短平快的这样的特点。
我们也听了好几年，就现在已经是一个存量的时代啊，已经没有太多的增量，所以在这个存量的时代下面，是不是效果广告它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存量，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你去争，就是同一个蛋糕里头，那我拿到的这个蛋糕的饼，就是这块饼我分到的比较多还是你分到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效果就越来越重要。
其实我觉得确实效果是越来越重要的，但是跟存量和增量无关，只不过是因为在增量的时候呢，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我来抢地盘，然后呢我只要先把东西放上去，不管它效果怎么样，反正就是让人先看到这个事情就 OK 了。但是现在目前呢潮已经落了嘛，大家就要回归到真正去做内容做效果的这个跟经营完全贴合的这个层面了。
因为你从事效果广告的投放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友讲一下这个效果投放的一个流程？因为要能够做到效果，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今天广告投出来了之后，我看到这个广告的受众他要能够去做我希望他做的这个动作，那第一个我就得要打得很精准，它这个后面就有所谓的标签。好，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讲的是，今天如果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投过效果广告的客户，我今天来找了你家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从头到尾要有哪些的手续跟程序？那这个里面你的投放一定是在平台上，所以在平台上面他们能够提供的是什么样子的资源，什么样的服务，那平台的流量我要怎么样能够争取平台的流量给到我这边比较多的流量，而不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个比较完整的流程你有可能用一个比较简单而且易懂的人话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吗？
哎，其实我是觉得啊，平台的这种操作维度的东西都是数层面的事情。首先呢，要是做这件事情，先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那肯定目的对很多的广告主来讲，就是需要把它的营销扩大，然后呢，换来更多更贴近于经营价值的这些转化。 能拿到更多的利润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像我能看到国内各个平台的发展上，有几个发展的方向是比较明显的。就比方说像运营精细化、投放智能化，尤其是这个投放智能化这一块，其实是行业一个共性的显著趋势。比方说在巨量引擎平台上去做投放，然后在腾讯平台上去做投放的时候，它都没有以前那样你需要很复杂的操作，尽量用平台用它的这些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向来尽可能降低你去操作的门槛。
你的意思是说，今天作为品牌，不管大中小品牌，我今天在任何的互联网的平台上去做投放，这个投放的动作本身已经是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动作了，平台它提供给你的这个后台的投放管理的工具以及这个流程都已经非常标准化，所以反而现在开始让大家越来越去开始把时间花在，既然我投放的方式标准化，那我在创意上面，我今天投出来的内容，我怎么样能够做更好的设计，然后让我的受众能够更容易看到我的创意，或者说看到了我的创意比较能够有我希望他做的动作，而不是说看到了之后是没有感觉的。
是的，我是觉得现在目前啊，不管是效果广告的流量竞争，还是说咱营销之间的互相那种对垒，那你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内容啊、商品服务啊、质量为核心的这种竞争嘛，就是还是商业本质，只不过是可能需要在广告平台上买量，在不同的平台上买量的动作不一样。
但是如果今天是效果广告，就代表我今天要他做的那个动作就已经是这是一个临门一脚的投放了，那所以我的创意它一定就是能够去刺激或者是说让它能够产生临门一脚的那个效果嘛，所以它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会在网络上看到听到这个品效合一，这个品跟效其实比较多是重点是放在效这件事情上面，对吧？
对。
那所以在这种上面，这个内容或是这个创意还能有怎么样的变化呢？因为现在尤其现在大环境是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大家都是在讲降价，或者是说都是在讲促销，然后都是在讲一些产品的功能性，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多去讲品牌这件事情。
这其实就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效经营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对于广告主来讲的话，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前面也有讲过，就是我们那时候增量期的时候，效果广告买量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我只要上了一个内容触达人群，然后买量这个动作粗暴的就能带来转化。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是这个买量呢就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粗暴了，因为之前你抄素材能抄个60分的素材去跟风，但是现在呢你抄了60分的素材，平台还可能会给你判重，或者是你这个根本就跑不出去，然后效果就会越来越差。他抄素材的原因其实也只是为了在可控的范围来控成本嘛，但是呢你抄了这种平庸的素材，最后呢测试成本花了一堆钱，然后最后转化效果也没有很好，这就造成了平台和用户以及就是广告主之间三方的一个输的一个局面。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你说平台它会看你今天丢进来的这个内容跟其他的人有没有就是重叠度高不高，如果重叠度很高它是不推吗？还是说它会把你这个给你做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跟别人的这个重叠性太高，所以我建议你再去做一版降低这个重叠度的内容，这样同样的流量再往你推，就是那个效果可能更好。
平台对优质内容会有一定的流量扶持的，我们还是拿巨量引擎来举例嘛，因为现在抖音的这个确实它的这个用户群体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我们确实最近也做抖音方面的东西会多一些，抖音现在是将创意质量的识别纳入到了它的竞价机制，这就意味着它这个创意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你投放的转化效果嘛，其实就简单的会把它那个素材做一个激励，那反之呢就是他们对于同质啊或者低质的素材也会有一定的打压策略，因为它作为一个平台它肯定要保障用户的一个体验嘛，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如果有一个广告主他之前可能没有投过广告，然后今天呢就是说我要在抖音上去买量，那这种素材的这个标签在他上传素材去探索的过程中就直接会给他打上，那你看到啊你这个标签是一个优质素材，然后平台给到你的流量，你的转化慢慢变得越来越好，那你肯定就是说我以后照这个方向再继续做更好的素材，那如果要是你发现你这个素材被打了一个低质的标签，那你肯定下回就说那这个方向我觉得我这个素材做得不好，那我就不做了嘛，然后这样呢平台的生态也会变得更好。
那这个判断是谁来判断？是人为判断还是机器判断？
这个就是机器去判断嘛，因为人为的话，第一是这个工程量应该也是蛮大的，第二呢，机器会更客观一些嘛。
那机器怎么判断优质内容？
它在它的后台对优质内容的一个披露有一个很详细的介绍，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也觉得可以私下去探讨一下，我可以把我弄去发给大家这样。
这个很重要，尤其我们的听友里面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品牌方啊，
嗯，
所以如果他今天像比如说真的抖音是一个巨量的平台、大概现在全中国最多的流量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被看见，所以今天如果这个广告主或品牌方来找到你，然后跟这个抖音合作，我们刚刚知道这个你的内容是否是优质是机器来去判断，那机器肯定它是有很多的这个评判的这种标准，已经参数已经是设定在这里面了，这个参数可能也很多对吧，不是说一两个能够讲得完的。那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品牌主来找你说，好，我今天要花这样一笔广告费在抖音上，我要把握哪几个原则是我产生的内容是能够让平台的后台把我打上一个优质内容的标签，你会给他做什么建议？
就是目前来看啊，就在内容平台上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更软的那种原生广告是会比以前那种传统的硬广告更加的容易被打上优质的标签的。
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原生广告。
这个原生第一方面代表着内容是原生的，你看你刷抖音的时候你去看一个广告，比方说你要买一个母婴产品，一个妈妈在这边给你推荐，然后她给你种草说我家孩子用了这个东西做了哪些探索，最后她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然后你会觉得嗯，将心比心，这些点我家孩子问题也有，解决方案也有，那我可能更倾向于去买这个产品，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要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上来就告诉你买它，你肯定还会打个问号，这东西好还是不好。然后另外呢，这个原生呢也不仅仅是广告内容上面的一个原生，还有呢就是在整体运营方面的一个原生。就比方说你在刷广告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表单的广告某某保险，你这会儿正好有这个需求，但是你看到它那个头像啊是什么什么广告君，点进去之后主页什么都没有，你肯定会觉得那不会是什么比较野生的品牌吧，会不会我填完这个资料我的信息就被泄露了，你肯定不相信它嘛。但是呢，原生的概念就是我点进去之后它有主页，它有背书，有点相当于在抖音上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小门脸，然后里边呢就能看到它的品牌故事啊，或者是它的这些发的日常，然后你会觉得哦，它看起来像活生生的，那这就是原生。
哇哦，所以其实对品牌来讲，可能就是因为效果广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投放的方式，所以现在反而不知道能不能用逼着哈这个动作，但是就敦促着我们的品牌方以及他们用的各种类型的代理商，反而回归了这个创意本身的表现方式。
嗯，我觉得应该是内容趋近于更讲人话了吧，因为之前呢，很多的广告，我们为什么不喜欢看广告，就是因为我就知道它有一个强烈的意图，就要硬按着我去做一些转化的动作，明明我不喜欢这个事情，或者是我看了我觉得没有到临门一脚那个感觉，然后就被人硬压着做事情，肯定是不高兴不舒服的嘛。
所以第一个我想你先跟我们讲一下效果广告这个投放方式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大陆。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广告简单分成三部曲来讲，首先第一部曲就是传统广告时代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广告是什么内容，就是路边的广告牌，然后上到一个大的屏幕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广告，这时候的广告呢就是没有办法衡量效果的一个时代。第二部曲呢进入到互联网广告时代了，但是这个时候的互联网广告时代呢跟现在还有一点点区别，因为这个时候的互联网广告时代主要是靠竞价排名嘛，虽然它可以监测到数据，但是也有点简单粗暴，就是基本上是价高者得到更多的流量，而且这种广告其实对用户不是很友好，因为价高的并不一定是好的内容。那现在呢，目前就是我们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三向奔赴的一个局势吧。
但是就是说我们投放的很多的标签它可以科学化，它可以标准化，效果广告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很成熟，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标签的体系啊。但是好的尤其是优质的内容它是没有办法标准化的对吧，它一旦标准化了它就重复或重叠的成分就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种的就是优质广告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广告本身的创意能够打动人，它不是一个能够标准化的一个标签或者是判定的标准。
这个我挺认同的，来聊聊创意的好坏有哪些决定因素吧。因为 对用户的视角来讲，我体验好的这种广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好的创意嘛。那在广告主的视角呢，那就一定是转化能力强的这种素材，那就叫一个好的创意。对于平台来讲，它会鼓励什么样的创意呢？它可能会更细分一点。平台就是我们以流量引擎来打个比方吧，就是平台呢会把这个创意分为三档，一种叫优质的创意，一种叫首发的创意，还有一种叫有效的创意。流量引擎平台呢会从创意的质量、效率以及创新度等等的维度去判定一条创意是否是一条优质的创意。那首先呢是创意质量方面，一条创意呢它需要满足真实、有用、有趣和声音画面质量优良，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就是做一条创意的一个基本门槛了。那这个标准呢，我们站在用户的视角上也比较好理解。作为用户，我们的苦恼其实往往不是选择太少，而是噪声太多了，打开抖音铺天盖地的内容看都看不过来。那对广告主来讲呢，也是要用内容先让用户留下来，那留下来才有可能接下来有更多的转化的故事。就是这种基本的门槛，我觉得是给了我们制作有一个更加可以抓住的方向。其次呢是创新度，咱们都是做内容的，你也一定有体会，创新输出内容真的是太难了，有时候费了半天劲然后也没有效果。我觉得平台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个点，巨量引擎平台现在推出鼓励首发创意的这么一个概念。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只要用心去创作，平台会先鼓励你，给你流量扶持，借着这些流量扶持总能找到做优质创意的一个感觉出来。还有就是创意效率，好创意呢其实是能够激发和满足用户获取商业化信息需求的。那总结一下，起码在巨量引擎平台，咱们呢可以通过创意的质量、效率和创新度这三个维度来去判断一条创意是否算是一条优质的创意。 那首发的创意是什么概念呢？你第一次在我这个平台让它露出，你这相当于鼓励一下你的创新嘛。还有一种呢叫有效的创意，那有效的创意呢其实就是对平台来讲，这个定义我觉得还是比较数据化的，就是一个月超过200块钱消耗的一个创意，这叫有效的创意，然后平台就会给这样创意一些扶持。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也不能说把所有的压力都给到创意，就是说我一定做好创意了然后我就一定会有好的转化，这也其实不是的。因为本来做经营也都是一个全链路的事情，比方说你的产品不好，后边的这个服务质量不好，那你这个产品肯定就是也不能说。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AIGC 非常的盛行，大家每天可能营销界几乎经常都在讨论，尤其是类似像 ChatGPT 啊 Midjourney 这样的解决方案呢，终于是能够帮助营销的降本增效吧。所以一旦用了这一些就是自动化也好半自动化也好，它很多时候就是不同的元素去自动去组成，所以这样自动组成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内容创意的原创性会不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埋没？那平台那边它能够怎么样来去判定，就说诶，这样的内容它是属于好的内容啊，这个内容是能够打动在我这个平台上，在抖音上面每天在看视频的这些的群众，因为他每天看非常非常多的视频，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要回到源头来，以始为终的看这个问题。虽然说我们有 AIGC 这样的工具，这样人工智能，但它一定不是说它自己去独立创作出这样的创意的，一定是人来辅助它来创造这个好的内容的。其实很多公司都说我们要拥抱这样的新的趋势，会有很多公司把 AIGC 引入到他们日常的工作中，它更多的是一种提效和辅助的工具。就比方说我今天想到了一个产品，我的产品有三个卖点，我要主打哪个人群，然后我一输入到 AIGC 它给我输出了一个脚本，那这个脚本能不能直接用呢？一定是不能的，它一定是需要你再来结合你的经验，然后结合你对这种用户的判断，你来感受它好还是不好，好不好实现。它一定是一个加速创意落地并且让创意更富有想象力和更大空间的一个工具，而不是说它是创意本身。所以呢，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话，那在平台方面来讲，同质化的问题我觉得它就不算是一个很存在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对于就是说能够有钱请得起比较有知名度的艺人，或者说粉丝量比较大的 KOL， 比如说抖音上面有非常多的大号，所以如果能够有钱请得起这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来在品牌的广告或视频里头做露出或做代言，那这一类的广告是不是在平台的所谓的优质也好有效也好的这种广告上面，它如果又是首发的话，它是不是就能够拿到比较高的分数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啊，但是它也是素材内容丰富的一个多样性因素。
我们最近参与了一个案例的分享，中安保险，它在创意内容的形式上做了很多的探索。它的内容上面它会有什么？它会有剧情类的，有 vlog 类的，品牌代言人类的，还有日常剧情类的，反正都是这种弱营销类的素材。因为你不能说是因为品牌代言人让它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变好，但是呢，品牌代言人其实是丰富了它素材的这种多样度的。软营销这种素材呢，对它来讲，我们可以从它的视角来看到，就是完播率提升了，而且呢，代言人的视频呢，因为它有明星效应嘛，它会有 20% 左右的一个增量，内容协同流量。但是呢，这肯定就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它后边呢还是需要把这些素材铺到市场上，他们借助了云图的一些工具啊，多轮进行数据分析，来探索这个数据有没有更大的可能性。就比方说今天我看到它这个素材，明星的素材消耗很好，跑得也很好，转化也很好，但是素材会衰退嘛，人会视觉疲劳嘛，那它好的点究竟在哪？我下次怎么迭代它？这都是后边要一直完整探索下来的一个课题。
那今年啊，今年因为大家生意都很难做，我说的是品牌哈、生意都很难做，所以呢，今年来找你合作，希望在比如说抖音上面去做投放的广告主，当然大家都希望卖，所以呢，它的内容、它的创意肯定会围绕在买买买或者卖卖卖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你可不可以举例给我们听，就是说你今天接到一个品牌的想要投做投放的一个需求。你跟抖音的比如说巨量引擎，如果它是一个团队啊，你跟巨量引擎的团队，你们会一起怎么合作来去协助像这样的客户去设计他的广告创意，然后这个广告创意在抖音上面去投放，第一个他能够得到一些就是说流量的倾斜，因为他的内容做得够好，他有更好的转化，这个客户可能进而还会增加他的这个投放的预算啊等等。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的流程？
我觉得这个合作流程并不是说我找到了具体的某一个人，他给我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说我在使用这个广告平台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平台上遵守了他的规则，并且呢找到了规则底层逻辑，然后让用户的这些动作和他投放广告的这些里边的一些核心要点都打在了点子上吧，算是让他的这个量变得更多。就比方说今年就是平台一直在讲智能化嘛，在讲原生广告嘛，目前我投一个案例啊，它是雷特恩，它是用线索场景的一个自动化去投放嘛。刚开始在平台投放的时候呢，它其实采用了平台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产品，用自动化的产品投放之后呢，它的计费比降低了 7%。 用好平台的产品是可以让广告主去把这个广告投放变得更简单一些的，这个其实就是我跟平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向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广告的原生化这块，那既然平台就对原生的素材有激励有政策，那我就会帮助我的广告主更多的去拓展这样类型的视频，更多的去制作这样的类型的视频，是使用平台的工具来评估这些视频的效果好还是不好，以及后续的一些迭代。
诶，那我问你关于转化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它的转化，比如说我在抖音上投放，但是我实际的转化我不一定是发生在抖音的平台上，对吧？如果今天是一个是下载，比如说下载 APP， 或者我进去买一个东西，我不一定是在抖音上买。对于像抖音这样的平台，或者你合作的这个比如说巨量引擎的团队，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知今天在我这边上面投放的客户，他这一波广告是属于有效的，或者说它的转化率是有达到它的预期的？
这个就是一个算账的逻辑了。作为广告主来讲，如果抖音是你唯一的渠道，那你就应该在抖音上把你的全链路的前端跟后端的账平衡起来。那如果就是比方说有的广告主比较大嘛，那他可能有很多的渠道去分发，他就要算总账。很多的时候啊，我觉得在算账的时候我们往往陷入到一个误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方说做素材，很多广告主说我做素材，我觉得做素材太费钱了，我请个演员要钱，搭建场景要钱，钱花了，最后呢这个素材做出来了可能只占了个首发，也没有什么效果，这种事情我觉得我是吃力不讨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要有一个全局成本的一个意识吧。你想嘛，就是钱总是要花的，只是说它花在哪儿的问题。就比方说很多广告主说，那我花钱我做素材，我把量堆上去，我就是那种重复的无脑复制，然后把量怼上去，我看哪个能跑我就跑哪个。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想你在每一个素材劣质素材上测试的这个成本就会很高，你最后花的这个钱效果又没有，其实也是在白浪费钱。但是你优质素材你可能几条，但是呢你就真的认认真真的剖析每条素材，那你最后优质素材给你撬动的增量可以平衡你的成本。而且另外呢，就不只是素材啊，就是还有经营消费等经营层面的一些行为吧，就是我们的营销其实一定最后是落实到经营上的嘛。 要沉淀用户资产，因为很多品牌说我是在做品牌，但是很多品牌也只是说他自己认为自己在做品牌，因为记得品牌好像有一个定义，就是1000铁粉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你的用户在哪儿，你的品牌就在哪儿。平台现在目前你要考虑你的全链路营销，不仅从你的内容上边去触达你的用户，你还得让你的用户沉淀在你的池子里边，这样呢其实也是在帮企业优化这个效果。那您刚才讲的那个点就是我怎么来算我的这个总账，那其实这个是企业没有办法去让别人来给他出一套方案的，而是说你自己要深知到你自己的链路在哪。如果你是那种线上加线下结合的企业，那你就要找清楚你线上里边这些小闭环怎么打，线下的小闭环怎么打，以及你怎么能让每一个闭环都能有最高的效率转起来。
所以这个闭环它这最后一里路的这个效果，有的时候像抖音这样的大的平台他不一定知道，但是你们因为是居中在做服务的，在做设计在做服务，所以你是介于品牌跟投放的平台之间，反而是你们会比较清楚。
有的时候用户愿意披露，有的时候用户其实他不愿意披露，这个是看用户的。但是另外一个点，更多的也不用说纯靠人工去计算啊，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这么的不智能。平台现在像巨量引擎平台的有一个巨量云图，我记得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整体全域营销推广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把你线下各个渠道的这种数据汇总在一起，它给你出一份报告，然后你大概就知道啊，我的钱流向了哪里。但是这个东西准不准以及披露的详不详细完全取决于你的数据最终有没有趋近于现实嘛？
哦，所以你的用户其实指的是客户，而不是说比如说抖音平台上面的用户。
对，
所以当如果就大部分的这个品牌主他不愿意披露的时候，那抖音可能或者是你们可能就真的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掌握，我就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很好的优质的创意，我在抖音上面做了很多的投放，但我到最后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很精准的知道我今天这一波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
因为你在抖音平台上你在买量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要定一个目标的嘛，你现在是要什么，就比方说一个车企他现在在抖音上他就是想要拖买车的用户的这个线索，那你投广告第一层目的就是广告把流量带过来，让这些人去给你填表单，你获取这些人的信息。但是呢现在目前你在这个平台上还能再多做一步，做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让这些人用那个账号的一些咨询一些服务把这些人再承接住，因为他已经被你吸引了，那他以后还想再找你给你点个关注给你发发私信这种的也是完全可以承接住的。这个链路其实就是抖音上面能给你做的一个小闭环了，如果他是正的或者是他是健康的一个模型，那你再用这个链路里边的这些漏斗嘛，就是咱是一个漏斗的逻辑，这个链路里面获取的人群然后以后再漏到真实的成交，那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模型啊。
今年以来，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嘛，今年其实大家都很艰难，所以呢我相信从品牌方他肯定是希望我做的所有的就是说创意内容的制作啊等等的我的成本是压得越低越好，但是他所出来的效果是越大越好越好。
嗯，
那你今年所经手的这个广告的投放的这种创意里面，你觉得是他只用很低很低或是很小的成本，但是他做出来了一个让大家都非常惊叹的好的优质的创意，你能举一个例子给我们听吗？它的优质或者说它的突破点是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好举，因为确实语言没有办法把视频的这种精彩完完全全的呈现下来，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小成本来撬动更大增量的一个内容，我们整理了降成本的一个办法吧，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它总共就是通过了三个点让它的这个素材成本降下来了。那第一个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用了 AIGC。 它是怎么用 AIGC 的呢？它把素材的制作的这个人效提升了，因为它用 AIGC 增强了它的一个创意想法，把它的这个一个编导可能它一天坐到那儿，如果纯自己靠想的话，想破脑瓜也可能就是一两个创意，还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但是呢就是用了 AIGC 之后呢，他就把他的那个创意想法去增强了，并且呢就是想象力变得更宽广了，因为编导跟这个 AIGC 相互刺激，然后让这种好的想法因为 AIGC 的应用离落地更近了一步。比方说他从最开始的灵感脚本和分镜到创意的产出以及投前投后的这种诊断都让 AI 去参与，他整体的这个链路的素材创作的成本就整体摊低了一些些。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这个预测素材的能力变得比较强，他是用了一些工具，就像他用云图啊这些工具让素材的跑量能力这种可能性，他有一个素材前测的功能嘛，他把素材传上去之后呢 前测功能就会告诉他这个素材可能跑出的概率竞争力同比跟同行来竞争可能有多少的领先，然后呢他就会把一些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好的素材那就直接剔掉了。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素材的质量变高了，单素材的这个创造的转化也增多了，也变相降低了它整体的成本，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论把它自己的这个素材成本降低，然后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增量。
那有没有另外一个反的例子，就是说呵呵这个客户呢呵呵可能花了很大的成本，但是他的创意一般一般，所以他的转化率就不是很理想，那他到底 miss 掉的或是没有掌握到的是什么点？
其实也有这种是一类客户吧，因为在广告投放这个行业里，尤其是去年比较普通普遍的一个玩法叫一波流玩法，就是同时做200条300条这样的同质化素材一波怼上去，然后我就来看哪个能跑得好一点嘛。但是呢这种的你会发现今年这种就事情就行不通了。第一个呢，系统的升级让你没有必要再去堆素材了，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堆计划了，因为你200条素材你一定要有200条计划来跟它对应嘛。另外呢，就是你的同质化素材，你这种简单粗暴的买量，你在大盘中竞争其实就是竞争不过别人，很多人就是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嘛。我也很努力，但是呢最后效果不好，这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还会现存的一种在广告投放这块的做的不太好的案例吧。
那我问一下，就是因为很多的品牌其实不管大小他们都会用非常多的这种网红嘛，就是 influencer， 用网红也算效果广告之一吗？
不管你是用网红用明星代言人还是用素人，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其实统一都归结于这个原生广告的下边。为什么用网红效果会好？因为网红它作为这样的尤其是垂直细分类的网红啊，它算是这个垂直细分的 KOL 嘛，它更贴近它的用户，用户就会对它有信任感，它就能拿到更好的效果。但是有一个点是什么，除非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品牌，我们跟网红做联名，我们要曝光，那可能效果看起来会比较好。如果要这个网红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大，跟我们的这个做的这件事情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他来了其实也并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我觉得你刚讲的很好，就是网红也好素人也好，他们有一些是就是说比较泛泛的网红啊，就大众网红，那有一些是他垂直类的，我们叫 subject matter expert， 就他这个垂直领域的专家吧。那所以你在用这种不同的网红或是素人的组合的时候，我觉得你讲到现在你非常强调的一个是原生广告，那原生广告落在这些素人跟网红的身上，就代表他要很切合跟他的观众他的粉丝之间互动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这种时候品牌能够给到这些网红跟素人只是一些你可以怎么样用我这些素材的方向的建议，但是品牌是只提供素材，然后让这些网红他自己自由组合，用他自己比较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让他自己用这个素材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而不是说我今天可能用200个素人讲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诶，我想问你啊，你过去这几年平台在技术迭代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趋势你可以跟我们讲？
以抖音为例的话，其实最近的一些迭代也就是像运营精细化、投放智能化、广告原生化，但是其实不只是抖音吧，就是国内各个平台发展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迭代的。因为平台要的是用户停留嘛，平台对广告主提供的服务也就是让广告主能够稍微的把机械重复的工作放一放，拿更多的精力来帮助平台让用户停留下来。
但今天如果我今天投的广告的效果，我要它的是去到APP 商店去下载，那我看完了这个广告要下载的话，我不就得跳出来了吗？那我没有停留啊。
我觉得这个不冲突，因为虽然说你做了这种跳转下载的这种引到另外一个平台啊，但是呢用户在这个平台上会因为你的内容做停留，因为用户可以在你的这个平台上面看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内容，以及会对每一个内容去停留，那对平台来讲这个用户的停留时长整体就会池子会越来越大嘛。就是我们最开始就一直在讲，从今年开始感觉互联网已经进入下半场了，已经成了一个存量的一个时代了。
那其实存量的意思我们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新客可以拉新嘛，所以存量很多时候是回去去打这个回头客，尤其是我现有的用户也好，或者我现有的消费者我的客户也好，我能够让他增加他购买我产品的频次，回头来去买我的产品。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已经都知道我的用户是谁，我是不是应该 跟他们直接做沟通会比我在平台上面打效果广告来得更直接呢？因为我都知道他们是谁啊。
我觉得这个点不应该这么去想啊，是对互联网整体来讲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平台的这个增量到了一个瓶颈期，但是对于每一个广告主来讲，他的存量还远远没有到来，他要竞争的新客户可能是别人的老客户。就是你看很多的广告主说我为什么要投效果广告，那其实他还是在做一个拉新的动作，证明对广告主对商家来讲，起码他们还没有进入到一个自己的这个产品内的一个存量时代。
那有没有什么产品的品类它其实是不太适合做效果广告投放的？我可以想象快消品，快消品可能啊，美妆啊等等都很适合，有没有什么是不太适合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说不适合做效果广告的产品，只有不会做效果广告的广告主。
我们不可避讳，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品类它其实单价是很高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消费者他要产生一个行动或者产生一个我们所谓的效果，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买车，尤其是单价越高的车它要思考的时间更久，买房子就是房地产，还有保险类啊，只要是单价高的可能消费者他需要时间比较久。那像这一种的也适合做效果广告吗？那还有就是说这一类的商品或者这一类的品类怎么去做原生广告？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适合做效果广告的，但是呢它在做效果广告的时候就是要结合咱们的原生化这一块，对商品和对服务这一块的原生经营。那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其实面对这样的这种比较高客单价并且就是决策并不能在当下实现的这些广告投放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他的这个广告触达的用户啊，他会在评论区里面去咨询完之后呢，作为广告主你是可以解答的，但是呢这个用户是没有办法再回来进行购买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投广告的时候你是在那个 feed 流里面，然后你也没有一个沉淀的地方，然后他这个滑过去之后就没了。本来其实他已经咨询你，他已经就是有这样的高意向的话，因为我们找不到他，那这个原有的机会就被流失掉了。那现在目前呢，我们用了这种广告原生的形式，用户在看完广告当下没有办法做决策去购买，那我们先可以先把这些用户沉淀下来嘛。他找到了这么一个，就比方说他看到这个广告，他点进了这个账号里边，他点了个关注，那他之后再想起来，就以我们的这个保险为例吧，我当下可能不决策要买，但是呢我想起来这个事情，我再进入你的账号里边是不是就可以去买。
你的意思是说用户他看了这个内容他留下了一些轨迹？
对，并且它是其实是沉淀在账号里了，因为之前的那种广告投放它是没有办法将用户沉淀下来的，因为广告看完了用户就走了，然后用户再找这条广告可能也是找不到的。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一个例子来讲吧，就之前有线索类的客户投了这个原生广告时候会发现这些流量沉淀在了这个账号里边，然后呢日常的时候并没有一些投广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转化，因为用户其实他留下来之后呢，他在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就会优先想到你嘛。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点在于浏览广告没有进行下单或者咨询第一项的用户通过企业号先沉淀下来，后续通过企业号他起码有个机会，因为你沉淀下来你跟他有触达了，你跟他有联系了，那你之后再通过一些内容互动活动运营再次触达他，是不是就更有可能会做到转化。当然了就是这一步的话也有很多细节啊，就需要广告主去摸对这个平台的脉，然后呢去进行一些优化和迭代。
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我记得我们在做众安保险的参与这个客户案例的一个分享中的时候呢，他们做的这个创意它就非常的有 SOP 化的那种感觉，它会分为投前投中和投后。那比方说他投前呢，他要参与到内容的策略定制上边，那投中呢就是参与到素材的这个赛马测试中，以及投后呢他要复盘内容和方法论沉淀。那他在投前怎么做啊，就比方说投放之前我现在准备要投素材了，我肯定得有内容吧，那内容不可能说是我一拍脑门我说哇我们众安保险就是做保险的，就是说保险好，那肯定不行嘛。那你肯定要找到你的人群是啥，那他们就会用一些工具去洞察自己的人群。以他们家为例呢，他们就发现小镇中老年占比比较大，那小镇中老年关注啥，是不是就是关注医疗健康和日常生活。他们就采用了一种什么形式呢，就是他会围绕家庭日常的这种 vlog 做切入口，展现家庭生活的场景，在展现场景的过程中对产品的介绍和覆盖，投前就要做这样的准备。那在投中呢，他就需要把讲清楚的这些卖点和新探索的卖点做测试，
就是比方说像保险的一些卖点，像保额保障范围结合，还有就是医疗垫付，还有用户关注的理赔通道，这些究竟哪个点更能打动用户的心，它是不是都要测试。那从结果上来看呢，就是它这种测试一定会让它的素材跑量能力上涨，并且我记得他们当时的数据是就是冷启动通过率，冷启动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计划从能够开始跑这样的一个通过率然后提升了 233%， 这个提升其实一个也是比较了不起的一个提升。然后投后呢，他们就会用一些数据报表去进行复盘，来看这次投放分析究竟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反哺下一次的投前准备，不断的去贴近你的广告主想要什么以及贴近你的用户想要什么，在中间打平衡。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间人吧，我觉得更多的使命感来自于我们帮助不会做的广告主去链接他的用户，以及帮助这些用户看到这个广告主。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高单价的，他可能需要用户要决定购买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从品牌的角度，你在设计上面，你就要能够在这个时间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能够让用户留下一些足迹，或者留下一些印记，是让你这个品牌能够回溯，能够去跟踪，然后最后进行到了一个转化。
是的，而且也相当于就是你给用户提供了一个你们之间连接的一个入口吧。而且我觉得这个从广告投放的角度来讲会显得性价比更高一些，你只是花了一次的钱，但是你对这个用户反复的触达。而且我记得巨量引擎之前有一个报告披露啊，说平均一个用户会产生决策行为要触达他四次，触达一个用户四次他会产生一次转化行为。你如果每一次触达都是花钱的，那这个成本和一次花钱多次触达那这个成本去平衡的话，那肯定是后边这个沉淀下来的这个成本会更低一些嘛，然后也能带来一些效率的提升。
哦，真的啊，四次，然后这个是我们这种老广告人在最早入行的时候我们谈到的这个叫做有效投放的频次 effective frequency。 哦，哇哦，所以广告投放还有这样的一个。
是的，也是有这样的，因为可能决策也是需要时间的吧，不管大决策小决策都是需要时间的，平均是四次，那像这种周期更长的更重的决策那就需要更高频次的触达嘛。
好，你刚刚讲的那一大段呢，尤其是高单价的这种品类的这种投放的准则呢，我要拿去跟我现在所服务的公司的同事们去做分享，因为我现在在商业地产嘛，商业地产界做服务，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跟我们的商业地产界的客户来做分享。因为高单价的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转化。我想问你关于就是品牌怎么付你钱，因为你是服务商嘛，哦，
嗯，
那既然品牌它打的是效果广告，肯定他要看到效果嘛，那所以品牌方他付你钱是怎么个付费法，是应该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只需要点击量就够了，他应该还甚至已经到了 CPS， 就是要有销售他才会付你钱，对吧？所以现在的付费的方式跟着效果广告的方式是有哪几种啊？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种服务团队啊，对品牌来讲，之前可能在以前的那个时期里面，我们可能只关注于你在广告平台上的这个转化，我只保你这部分的效果。但是现在呢，随着就是平台的这个下钻的点越来越深了，那我们这也跟随着平台，然后更贴近于广告主的这个经营全链路。那就比方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关心你花了多少钱，你换回来多少线索，尤其我们跑表单的时候嘛，那你收集到多少个表单，那这是对我们的考核。但是呢，到现在来讲，广告主会想，你给了我这个线索，线索有没有效，以及就是这个东西后边会不会有更好的转化，能让我真真实实拿到利润，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我想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因为既然是效果，那因为我也知道市场上其实有非常多的服务提供方呢，它的收费的方式是跟效果绑定嘛，哦，效果广告从开始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它就不断的存在一些就是说效果造假的事情。
哦，买假量是吗？
对啊，买假量，然后呢，甚至它不只是买量而已，实际上它都有这个，你说要下载 APP， 你说要买那个商品，这些都可以造假。那所以你们跟巨量引擎合作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就很好奇，就是巨量引擎它怎么杜绝这个方面，它有什么方式，因为他们的技术啊后台这么强大，它肯定有一些什么方式是能够不能说抓哦，而是说判断是说，诶，这个其实是可能有造假的嫌疑，那它怎么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流量造假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敏感，但其实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广告主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浅层次的转化目标了，广告主对深度转化的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就比方说像游戏行业，现在投放已经有应用内付费等等深度的转化目标去考核了，而且很多游戏类的广告主也会考核7日 ROI 等等更加深层次的转化目标，所谓的投浅看深。平台的流量的体量和质量会影响广告主后续在平台的投放策略，所以咱们不用关注假量这个问题，因为对平台来讲，流量的质量和体量都会影响平台的收益。那对代理来说呢，这个也真的很影响代理跟客户之间的长期关系。不管是平台还是代理还是广告主，咱们都应该关注如何能通过平台的工具去助力，来达成更贴近长效经营的目标。
诶，那我最后想问你一个，可能应该是帮我们的听友问你一个问题啊、
哦。
因为我们听友里面应该都很多都年轻人嘛，那我相信年轻人现在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要不就是可能刚出社会在找工作，或者说现在是在思考我下一个工作要做什么。效果广告投放这个领域的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大，还是说反而这一类的这个人才的需求这个缺口收窄了？
我觉得只要有消费就一定会有效果广告的需求，它可能现在叫效果广告，未来可能换一个名字，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很多很多人就会想嘛，我记得我当时入广告行业是因为我当时非常痴迷于看广告狂人，但是那时候广告狂人那个时代的广告和我现在在做的广告其实也不一样
啊，你也是一个被广告狂人这个美剧骗入行的一个人是吧？
对，那其实就是如果有新的人来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那我觉得他要保持在这个行业里边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不断学习吧。就尤其对我们投放来讲，我其实最近最常听的一个观点是投放会不会失业，就是作为一个广告优化师会不会失业。那其实这个点呢，我是觉得是不会的。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决定你失不失业的点在于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只不过是你工作的重心内容做了转移，而不是说你不被需要了。那之前那些重复的然后反复的工作内容，它只是看似很努力但实则没有太多的提升空间的一些东西。
诶，但是效果广告的投放啊，因为你们这个现在这个行业好像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词叫做投手，对吧？是做投放，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效果广告的投放的这个投手的这个职业啊，就你要投过你才能够有经验啊。那如果今天是他要不就是还不在广告这个行业，或者说他今天在广告这个行业，他做的并不是效果广告，他从来没有做过投放这件事情。那你会给到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就是他如果想要走进入这个效果广告投放这个领域，他可以从何开始？然后他必须要具备哪一些的能力呢？
我是觉得大家对投放的这个感觉，就觉得他好像是拿着电脑一顿操作，然后呢，很深很厚的经验的这么一个岗位吧。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就是投放的经验，其实它的经验点不来自于它对平台的这个熟练度操作，因为平台一直在升级，一直在变，你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不断的去掌握新知，然后不断的去用，然后你就会了。它更多的经验在于它对素材的感知和把控，以及就是它对策略的这种运用程度。因为比方说平台有了新的工具，你去试用，比别人快人一步的情况下，你可能就能拿到好的效果，然后你再拿到第一步好的效果的时候，就比人早了一步嘛。那你再往后去迭代的时候，也会比别人做得更快更好。另外呢，就是现在目前大家不就是说素材变得很重要了嘛？那你看，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素材怎么更新，更新频率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去根据实际情况来调优素材，那这些事情投放也要去自己去思考的。因为你不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去调整这个账户的计划上了，那你就需要去思考更多的事情，就比方说更新频率啊，或者是实际情况调优素材的这种点，它就要参与到素材的制作上面去。
我觉得现在的效果广告如果要再下一个阶段的话，可能它的智能化呀还有它的自动化会升级的更有想象力吧。现在目前来讲只是说我们这些就是用工具简单的这种工具来解放了投放的这么一个岗位中的部分岗位职责，但是呢未来它很可能就是可以从买量到经营的这种结合，在这种整体的营销场景里边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OK， 我觉得今天第一个像我讲的哈，我是一个属于一个老广告人哦，而且已经不碰广告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谈这个话题我其实是就是内心很温暖，谈到我的一个老本行。 但是呢，我也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效果广告这么多年了，走到现在，它反而更重视创意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因为早年的效果广告呢，太重于标签，太重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当时就挨的是不太重视，或者说有一点点放掉了那个艺术跟美术的那个元素。今天感觉好像又把那个艺术跟美术的东西又拿回来，对我一个老广告人来讲，我觉得是很欣慰的看到这样的发展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一集呢能够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些参考，就是说即使你是从来没有做过效果广告投放的，你透过今天嘉君的分享，你可以大概对这个产业有一些认识。然后尤其最重要是我们最后跟大家做的建议，如果你想要入这一行，因为我觉得嘉君讲得很好，就是说任何的这种投放，只要是品牌吧，它都要有一个效果的产生，不管这个效果它是最终是什么，每个品牌的效果不一样，但效果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应该是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能够给到我们的听友很多很有价值的参考，就是你在职业生涯的发展，如果你要进这行，可以怎么样从嘉君的分享里面去提升自己的这种对广告的鉴赏的能力，以及对于效果广告的一些的好跟不好之间的一个分辨，然后 AIG 的解决方案可以把它练起来。那或许嘉君，我不知道你公司有没有在找人啊、哦？如果嘉君在找人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说，第一个我有听你这场的播客，然后很受用，我今天累积起来的身上的这些的能力跟武器，我希望能够加入我们这个三里屯信息流。那今天非常感谢嘉君的分享，谢谢嘉君。
谢谢 Bessie， 我今天跟你聊得也很开心。